中毒的不仅是死者，杀人者中的其实是同一款新毒。整人游戏背后看不见的罪长期潜伏，表面的严谨与心中的黑暗冲突不断，经营价值观、出人头地、学业优秀、事业有成都不能使他胜过里面的幽暗。投毒的林森浩曾说，意气风发的年龄，我有一颗挑重担的中年人的心，我的青春被狗给吃了。其实狗并不吃人青春，我们被心中的恶毒与恨意吞噬，恨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照出我们心灵的痛楚，直逼我们面对内心扭曲。不论今日黄杨案，或是当年朱莉案谜团，嫉妒与仇恨把花样年华的男女一步步推上亡命之路，中毒的不只是受害者，而是整个青春世代。一个投毒者本身，他的心灵早已被幽暗剧毒所吞噬。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新毒的解药在哪里？平在复旦投毒案庭审后，文王敏丽，神影。2013年11月27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林森浩涉嫌以投毒方式故意杀人案公开开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书指控，林森浩与黄杨均为复旦大学学生，居住在同一寝室内。林森浩因琐事与黄杨不和，逐渐对黄怀恨在心。2013年3月底，林森浩决意采取投毒的方法杀害黄杨。3月31日下午，林森浩从其实习过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影像医学实验室取得装有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的试剂瓶和注射器。当日17时50分许，林森浩将剧毒化学品全部注入宿舍内的饮水机中。4日上午，黄杨从饮水机中接取并喝下已被注入了剧毒化学品的饮用水。之后，黄杨即发生呕吐，赴医院治疗。4月16日，黄杨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黄杨符合生前因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肝脏、肾脏等多器官损伤、功能衰竭而死亡。4月12日，林森浩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黄杨，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刚刚获得直博的机会，死时方27岁。林森浩也同样风华正茂，学业出色，曾经5次获得奖学金，其中一次是国家级奖学金。公开亮相的林森浩给人的印象是很冷静。据检察机关起诉，林森浩因琐事与室友黄杨不和，怀恨在心。在庭审过程中，林森浩当庭供认了起诉书指控其采用投毒的方法致黄杨死亡的事实，但对作案动机、目的和犯罪故意进行了辩解。令人更为震惊的是他自述的杀人动机，投毒行为源自一个巧合，黄杨说了一句愚人节到了，他要整人。林某看见他的样子，觉得他会整自己，林某心里想，好，那我就来整你一下。黄杨聪明优秀，但有些自以为是，和自己的性格价值观有较大差异，但两人并没有太大矛盾，只是对他有点看不惯。事发后的4月5日，林森浩在微博中谈及电影《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称带种的就来真的，出来混就不要怕死。黄杨患病后表现冷静的林森浩还给同处一室的他做了胃和肝脏的 B 超检查，并且告知检查结果均没有问题，当时还特别强调了一句，肝是没有问题的，是因为心虚。林森浩辩称，当时认为黄杨所喝下去的剂量很少，不足以致死，并且实验中的大多数大鼠并没有死亡，越到后面越生龙活虎，因此判断黄杨当时生病只是一个反应。在黄杨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后，林森浩说自己还怀着侥幸心理，估计他不会死的，和同学一起去看望了他，但处于心虚，不敢和他说话。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林森浩在庭审中提到，他曾看过报纸报道朱令案，但没有破案，这给了他一个直接刺激。的确，如果不是林森浩投毒黄杨，让人自然联想到清华的朱令，他几乎已被遗忘。1994年和1995年，清华92级化学系女生朱令因他中毒落下严重后遗症，瘫痪在床。 激进完美的朱令从小就学习钢琴，15岁时开始学习古琴。1992年，朱令考取清华大学化学系。过去的同学回忆，他的优秀是自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迄今为止，我还未曾见过如此完美的人。天生丽质的他，有着明亮的双眸，白皙的面庞，加上高挑的身材，高雅的举止，举手投足间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辅导员甚至曾经建议他参加礼仪大赛。朱令，当年的美丽少女，今日却变成一个臃肿超重的40岁重度残疾人，心智似乎只有6、7岁，生活无法自理，整天坐在轮椅上。大多数时候，朱令总是独自静坐，仿若陷入沉思。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细心地为朱令擦去嘴边的咸水。19年来，支撑我们的力量是令令还活着。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让令令有质量、有尊严地活着。希望通过加强锻炼，令令能够慢慢好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朱令被投毒案疑点重重，已无解结案，凶手仍逍遥法外。近20年后的黄洋案，令网络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又一轮朱令案全民总动员追凶，不过无奈此案之水至深，到如今仍是不了了之，令人叹息。20年过去，两宗相似的名校同学间投毒案，对于投毒者和被害者，青春竟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那要命的青春年华。不论是今日的黄洋案，或是当年朱令谜团，嫉妒与仇恨把花样年华的青年男女一步步推上亡命之路，中毒的不只是受害者，而是整个青春的世代。一个投毒者本身，他的心灵早已被幽暗剧毒所吞噬。心毒需要心药解，面对人类心灵的困局，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曾大胆推论，一种疾病的后面往往隐藏着另一种疾病。不止如此，他大胆推论，身体精神官能的失序反映出一个人心灵世界的破碎。我们无可奈何地将我们心灵的状态反映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身体上，人际关系里。一颗温暖而幸福的心，带出充满爱意的人我关系；一个强烈自卑又自傲的心，带出玉石俱焚的人间悲剧。一种疾病的后面往往隐藏着另一种疾病，人类心灵世界破碎背后的关键因素。我们背离创造我们的上帝，我们摆脱不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罪行。自我为中心使得人类的理性、意志与情感都被扭曲。我们不当笑而笑，我们在罪恶中找快乐，无视自私行动对自己与他人身心灵所可能产生的巨大伤害。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公布栏上，在投毒案发后贴上了曹植的诗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人类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之中。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任意妄为，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生下了该隐和亚伯俩兄弟。该隐因为嫉妒的缘故，在田野间起来打他的弟兄亚伯，把他杀了。从该隐亚伯的悲剧繁衍至今，人类依然活在你不死我就不能活的心灵魔咒里。我们常常在问，这些投毒案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是，作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们常常战胜不了心中的嫉妒与仇恨。许多时候，我们所恨的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同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室友，我们的配偶，因为他们就像是一面镜子，时时照出我们心灵的痛楚，直逼我们面对内心的扭曲。更多时候，能伤我们最深的是最懂我们的人。想想我们和同事、和配偶、和孩子吵架时所说的气话吧，那些决裂的语句、恶毒的诅咒、蔑视的态度，我们何等容易就在气头上说出真恨不得杀了你，真该在你一出生时就把你掐死，你死了倒好，这样的残忍话语。愤怒之时，我们言语、我们的行为再再显示出我们正如该隐一般满溢着杀人的毒气。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仇恨，课堂的教材也没有办法疏导我们免去嫉妒和仇恨。与西方杀手不同，我族人似乎青睐最阴霾的一招是暗中投毒。千年已降，从后宫嫔妃投毒相残，到博古开来投毒尼尔海伍德，再到如今的校园同事毒杀，似乎所中的是同一位剧毒，名为心毒。其实我们本身就是活在一个毒性浓厚的生活氛围里， 在私欲泛滥之下，借着污染的空气、水与食物，彼此互相残杀。斗争的基因在文革时期深深注入国人的血液。我们到底是龙的传人，还是毒蛇的种类？表面上没有动手杀人，但是我们心中的自私依旧蔓延，恨意未曾减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说到，凡是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从林森浩的微博中可以看出，毒钩早已在心中潜伏许多年，嫉妒、虚荣、争竞、恨人、计较。有个细节说，已用水费用平摊，但他觉得自己喝水少不愿意，造成与同学之间的矛盾。愚人节的整人游戏背后，这些内在看不见的最长期累积潜伏，在他心中形成了一股黑暗势力和黑暗王国。尽管表面他是一个严谨守则的优秀青年，这两种不同的力量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张力，让他始终处于压抑与冲突之中，直到黑暗的势力胜过了向往光明的一面。而他跟自己的战争反映出他一直被他个性中软弱的一面纠缠。任何目前教育中的精英价值观、出人头地、学业优秀、事业有成，都不能使他胜过里面的幽暗。健康的自我价值观不在于天赋、才华、聪明或美貌，而是关乎身份的问题。健康的自我价值观来自于知道自己是谁，我们需要归属感，恢复自我价值、力量和自制。所有犯罪都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产生的错误行动。愈接纳真实的自己，生命便越成熟，生命越成熟，就愈能做正确选择。投毒的林森浩曾在网上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原本应该意气风发、积极向上的年龄，我却有着一颗担子很重的中年人的心。我的青春被狗给吃了。其实，狗并不吃人的青春，但是我们心中的恶毒与恨意却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从朱令案到复旦投毒，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战胜不了心中的嫉妒与仇恨。在一个全黑的房间里，唯一驱走黑暗的方式是让光透进来。在我们内心挥之不去的深处阴影，唯有让真理之光、饶恕之光照进来，我们的痛苦才得以释怀。